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7号，公元2018年11月14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横滨市向各国信众教授基础佛法。尊者接受日媒采访，强调目前我的转世问题还无急需解决的迫切性。第23届国际喜马拉雅节将于印北达兰萨拉举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日本横滨市向来自日本各地以及台湾、韩国、中国的信众教授佛法。尊者提及慈悲的重要性，强调科技再发达也无法研发出慈悲，这只能从内心中培养。今天11月14号上午，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横滨市教授佛法。
那呀，达特里，这样的霓虹里啊，杨家这个立起，嗯，对对。
尊者向日本的老友以及来自蒙古、韩国、台湾与中国的信众致意后提出，今天我们聚集在此，不是来经商赚钱，也不是来享受什么娱乐节目，而是为了进一步认识了解佛法。21世纪科技飞速发展，已开始朝着用智能机器代替人类的方向展开研究。尊者问道，在这样的时代，宗教是否仍然具有意义？如果宗教在今天的社会已毫无关联，不再具有存在的必要，那么抛弃便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尊者指出，人类都希望幸福快乐，不喜欢痛苦，但是却又自己制造着各种战争、杀戮与饥荒。最糟糕的是各种以宗教为名义而进行的屠杀。既然大家都不喜欢痛苦，为何还要不断制造痛苦？尊者指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慈悲。科学家指出，人类的根性是慈悲，而且持续的愤怒会侵蚀免疫系统，内心平和则对健康有益。从常识来讲，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也必须在互相关怀之下才能存活。不仅如此，身与心的苦乐在对比之下，内心的苦乐远远超过身体。尊者表示，所有这些都证明人类离不开慈悲，然而慈悲无法透过科技来制造，因为慈悲来自内心。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所有倡导慈悲、持戒、自律、知足等正面理念的宗教，在今天的社会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接着尊者也介绍了宗教中对有无造物主的不同主张，以及其中佛教对藏人等民族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尊者并提出，这些源自古那烂陀的文明，包含对情绪运作的剖析，因此可被视为世界的瑰宝。作为这一文明的继承者，藏人应该不分僧俗男女的认真学习。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正在日本横滨进行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转世问题，尊者再度声明，首先这一制度的延续与否 要由广大藏人来决定。其次，如何选择继任者，则存在多种可能性，包括依照传统寻访上师转世，或者由上师在世时就任命继任者。面对这一被重复提出的问题，尊者摘下眼镜，幽默地回问：看看我的面容，我的转世问题有急需解决的迫切性吗？达赖喇嘛尊者于11月12号抵达日本横滨，展开对该国的第25次访问。13号，尊者接受了日本放送协会的采访。尊者首先介绍了自己的三项人生使命：提升人类的内在慈悲价值，推动各宗教间的和谐，以及推介保护西藏文化与生态的意识。尊者也解释了不追求西藏独立的原因，只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下，中国可以帮助西藏建设基础发展，而西藏则可用佛教哲理来利益中国，因此中间道路是在尝试达成共识与互利发展。也有藏人坚持争取西藏在七、八、九世纪所享受的独立地位，这是他们的自由。然而，我非常仰慕欧洲那种将集体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联盟精神。印度同样是由使用不同语言、拥有不同文化与宗教传统的民族所组成的联邦。我也会想象未来有一天，印度、中国与日本也能够形成某种联盟。记者也提到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尊者再度解释说，1969年就已经明确指出，是否延续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将依照广大藏人的意愿来决定。如果大家仍希望有下一世达赖喇嘛，那么如何选择就出现了多种可能性，可能依照传统来寻找转世，但历史上也有过上师在世时便任命继任者的例子。尊者也提到，将于本月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的西藏宗教领袖大会，指会议将聚焦提升佛法学习与修行的质量，并且也将讨论有关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当记者再次将话题带回下一世达赖喇嘛身上之际，尊者便摘下眼镜反问记者：请看看我的面容，是否觉得这一刻解决我的转世问题真有那么急迫？尊者并表示，当年对一名重复提出这一问题的记者也是如此予以回答。尊者并强调，比起自己身后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在当下努力做一名合格的佛教修行者。13号当天，尊者还接受了日本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的专访。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北达兰萨拉印藏友好协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将按照惯例于下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奖纪念日举办国际喜马拉雅节。这是该组织举办的第23届喜马拉雅节。本届活动包括不同形式的艺术表演、免费医疗服务以及展览等活动。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印藏友好协会昨天11月13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12月4日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8周年纪念日举办为期两天的国际喜马拉雅节。印藏友好协会副会长、达兰萨拉藏人社区主管达瓦仁钦在新闻发布上介绍说，国际喜马拉雅节每年都是由 印藏友好协会负责举办，并且特别选择在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奖纪念日举办。达瓦仁钦表示，在为期两天的国际喜马拉雅节期间，民众可享用各种风味的餐点，欣赏来自印度各地的艺术表演以及不同主题的展览。主办方还将于喜马拉雅节期间提供义诊。援藏团体达兰萨拉印藏友好协会成立于1995年，长期在印度与西藏社区举办各种社会活动，如医疗服务、卫生健康意识推广、环保以及研讨会等。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桑杰加撰写的文章《美中对决与西藏问题》。西方文明社会最基本的普世价值——人权和民主问题。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说中强调了美国一直在努力推广普世价值自由。他说，美国希望中国的自由将蔓延到各个领域，不仅仅是经济，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国尊重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尊重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权。而过去，中国没有这样做，甚至与此背道而驰。因此，美国政府的新对华政策将会加强这一基本价值。西藏流亡政府立足于此，敦促美国政府对侵犯西藏人权地方政府以及官员进行制裁，如推动西藏旅行对等法以及更多的类似法律。另外，坚持要求中国政府遵守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公约，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等一系列国际公约，如有违反这些国际公约进行严厉制裁等。西藏人可以获得更多的权利进行保护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信仰等。此外，敦促美国政府尽快任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在美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以及流亡藏人中间可以起到无法取代的桥梁作用，是美国决策者和西藏流亡藏人之间的畅通管道。美国政府能及时准确地掌握西藏境内局势的发展情况，有助于美中高层接触时关注西藏问题。还有，就如彭斯明确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之后开始了威权扩张主义，而西藏问题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威权扩张、入侵并非法占领的产物。因此，争取在美国政府新对华政策中确立西藏问题的根本性质非常重要，确立这一立场对中国政府是非常大的压力，而对解决西藏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美中对决与西藏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